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结束在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除了王毅之外，他还见到了习近平与张又侠，并与中方敲定在近期内再次举行拜习通话。那么即将离任的拜登总统要和习近平谈些什么？而就在美中关系趋缓的同时呢，北京在中南半岛与南太平洋全面外交出击，进一步强化战略布局。美中博弈是否情势逆转？直达谈经邀请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解析。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看法，或向来宾提问，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访中之行的最后一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面，并在解放军总部81大楼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举行会谈。根据中共外交部的公告，习近平向沙利文表示，尽管中美两国各自情况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改变。根据白宫在会后的公告，沙利文和习近平讨论了台湾问题、俄乌战争、南中国海、芬太尼、两军对话以及人工智能安全与风险问题。那么沙利文在和张又侠会面的时候强调，美中两国都有责任防止竞争演变为冲突对抗。那么张又侠则在会谈中向沙利文重申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并要求美方停止对台军售。此前两天，沙利文也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事办主任兼外长王毅。这一轮美中高层战略沟通也敲定了在未来几周之内举行美中领导人通话，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举行战区指挥官级别的电话会议。那么从拜登上任之初，美中高层在阿拉斯加不欢而散，到现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沙利文这一趟北京之行分别会见了王毅、张又侠和习近平，并敲定了拜习通话。历次的美中高层磋商背后有哪些秘辛？即将离任的拜登总统要和习近平谈些什么呢？时事大家谈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来宾，针对沙利文访中之行还有即将举行的拜习通话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
一位是史丁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的主任孙运主任。孙主任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
好的，在请教我们今天两位来宾之前呢，先很快来听一下张又侠和沙利文的会谈中讲的这一段话。
你是拜登总统的主要助手，在制定美国安全战略、筹划协调对华政策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你提出与我会面，说明你对军事安全领域和两军关系的高度关注。我愿此借此机会与你坦诚沟通，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
法。It is rare that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this kind of exchange, and given the state of the world and the need for us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As you said,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set the direc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 at the San Francisco Summit and also set out a substantive agenda, for us to work together o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and also for us to manage carefull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And China policy. The request of meeting with me demonstrates the value of building positive and productive job relationship.
好的，我们听完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还有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这段对话之后，想先请教王维正教授，您怎么看沙利文此行访问北京啊，不但见到了王毅，还见到了张又侠还有习近平本人嘛？那么有人认为说，现在美中关系为了防止进一步的失控，双边的这种战略沟通管道已经重回了过去的基辛格模式，不晓得王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在沙利文到北京出访之前，很多分析家对此行的期望其实并不是很高，甚至于批评说是为了谈话而谈话。那么沙利文本人跟这个王毅已经见面过5次，多半都是在第三地或者是一些会议的这个所谓的周边。那我想就讲一下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职位跟沙利文本人的话 为什么能够得到现在看起来的话是比较丰硕的这个成果。首先就是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话，他的职责是比较广泛的，他是总统的最高的国家安全的顾问。那么他，我记得以前有一本书，这个卡特时代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啊，布里辛斯基，他的书呢，第一页是他每天跟总统见面的那个的时刻表，总统张开眼睛见的第一个人是国家安全顾问，总统一天办完工以后，最后见的一个人也是国家安全顾问。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国家安全顾问对于总统来讲的话是非常亲密的人，可以说是直达天听的人。其实在讲沙利文这个人，沙利文的话跟这个拜登啊在一起已经很多年，虽然他年纪并不大，但是他深获这个拜登的信任。而且如果说是接下来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啊，如果哈里斯赢的话，沙利文有可能会继续下去，有可能会重复像这个当初基辛格他在尼克森跟在福特两任总统这都任高职的这种可能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这一次的成果会那么丰富呢？因为过去的话，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接触方式的话，我觉得这次多出来就是第一个，他见到了这个可以说中共的最高的这个军事领导人，当然形式上来讲是这样的，张又侠哈，中央军委的这个副主委。那么然后这个表示说国家安全顾问的话，他管的范围很广，除了外交官还有军事还有情报。那外交的话是因为中国现在没有外交部长，那由王毅来这个来担当，所以这个他也见到了。再来的话见到这个国家主义，是表示说这个是沙利文他是总统的分身。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意义的话，不但是延续了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战略沟通管道，然后对于这个彼此的关系的话，能够有一个有负责任的管控啊，这在他们那个国家安全会议的这个公报上面就提出来，然后能够建立起就是说双方将来有可能是战区领导人的这个部门的这个对话，这个过去是没有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几个礼拜之内的话，两国领导人可能就会通话，再决定是不是要见面。我觉得他的成果是比当初分析的要丰硕。
好的，非常感谢王维正教授的分析，也想请教孙运主任哦。当然，我们很快的回顾一下美中的高层会谈，其实在2021年3月的时候，在阿拉斯加，那时候是不欢而散的，因为杨洁篪说了一些重话，当时沙利文也在现场。那么现在沙利文此行到北京，不但见到了王毅，还见了张又侠和习近平本人，你怎么分析这一次沙利文的访中之行呢，孙主任？
我认为这次访中之行还是中美之间战略沟通的一个持续。那他这次访问本身，我们看到从双方的这个公报来讲说，这次访问本身并没有带来什么新的成果。那么双方所强调的，不论是恢复这个战区领导人的通话，还是说中美之间关于人工智能的对话，以及包括说中美之间在禁毒和这个联合执法方面的合作，那么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去年2023年11月份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峰会期间达成的协议。那么从这次峰会本身来说，虽然说没有新的内容，虽然说没有提出这个新的合作的议题，但是它的意义本身在于，我认为说双方的高层仍然能够保持战略沟通的管道，那么这样至少是表示说双方对于管控中美关系如何在接下来的这5个月中间，也就是在拜登政府剩下的这个5个月之内，仍然保持中美关系不脱轨，保持中美关系仍然是持续在一个持稳向好、企稳向好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前进。那么这一点上来讲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好的，非常感谢孙运主任还有王维正教授针对今天这个沙利文访中之行啊进行非常及时的点评。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现场的网友怎么说啊。这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拜登政府可能是被近来习近平公然联俄扶俄的动作给吓到了，即派沙利文不远千里到北京交涉，希望中共不要太公开的支援俄罗斯哦。那么他认为说拜登一面联合立场遏制中共，但一面和中共沟通交流管控竞争啊，政策没有使中国在民主人权或是支援俄罗斯方面有所改善，反而是变本加厉。这是网友个人看法。还有一位庄启光，这位网友他说 王毅，他特别挑出王毅啊，是王毅跟周恩来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周那么会骗，王只会耍狠，那么这样可以骗美国第二次吗？当时美国被周恩来骗过一次，现在应该不会再受骗了。还有一位这个叫做 Richard Merlin 这位网友，他说这个两位老人可以体面的让位，也可以不体面的让位，垂死挣扎只会让体面尽失，这是网友的个人意见。这个最后一位网友应该讲的是有关于这个拜习两人可能的会面或通话。再念一位吧 ，Dark Dragon 07这位网友他说，拜登注定是中美建交以来第一个没有访华就要离任的总统。这位网友也点出一个点哦，拜登总统上任以来到现在还没有机会真的到中国去访问。我想顺着这位网友讲的请教王维正教授，我们这个如果两人真的会面的话，现在是只敲定了拜习两人是通话嘛，先打个电话，如果两人真的在大选前会面的话，究竟还有什么可谈的？您认为两人的会面还有重要性吗？因为这个拜登即将要离任了，请教王维正教授。
我觉得大选前见面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的话牵涉到中国会介入美国的内政了。虽然拜登他不是民主党的候选人，我觉得大选之后倒是有比较有可能。大选之后的这个见面的，如果能够见面的话，那当然比较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亚太经合会议，或者是这个二十个国高峰会议的边，对 G20 的这个边陲啊来做，就像过去一样。做一个见面，那么呢这个见面的话可能有不同的意义。那到底是说如果说是哈里斯赢的话，也许中国可能对于这个见面可能会给予比较高的这一个意义，因为毕竟可能会持续说希望说他的政策能够持续。然后如果说他们对于这个拜登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感到满意的话，或许会给他安排一个毕业旅行，但是我不晓得这个拜登他愿不愿意。那如果说是川普当选的话，那我觉得意义就不太一样。那也许的话就是说这个中国可能要跟这个拜登见面，甚至帮他安排毕业旅行的这个意愿就不会那么高了。
好的，感谢王维正教授。我这边补充一下，宾夕法尼亚大学美中未来关系项目主任马瑞欣他说，即使下届总统大选获胜者是特朗普，拜习会他认为也并非只是走过场而已。因为如果习近平和拜登在11月中旬的巴西 G20 峰会上见面，那时候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已经揭晓了，会晤的气氛差别会很大，取决于下一任总统究竟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我想顺着这个评论请教孙运主任哦，究竟这个即将离任的拜登总统他在美中关系上还有多大的影响力？北京当局会认真对待所谓已经进入跛脚鸭时期的这个拜登政府和拜登总统吗？还有刚才王教授也提到了一个可能性哦，会不会拜登总统这个比较重视仪式感的，可能会在他离开之前有一趟所谓的毕业之旅到中国去啊？因为历届美国总统好像都有到中国访问，只有拜登还没有，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孙运主任。
我觉得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讲，即将虽然说拜登政府只剩下差不多还有这个5个月的时间，但是在中美关系上面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那么这个是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我们知道说哈里斯目前是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那么从他的外交政策的方向来讲，大家都认为说他在外交政策上如果他能够胜选的话，他应该是会持续目前就是这个拜登政府的一系列的外交政策。那么有一些政府的比如说负责外交政策的高级官员，他一定会有一个轮换，但是呢从他们的外交政策的方向来讲，我们认为说拜登政府和一个可能的哈里斯政府，它的持续性应该说是很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现在目前拜登政府对于中美关系所采取的政策，对于将来的这个哈里斯政府仍然会有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虽然现在仍然只剩下5个月，但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讲，如果能够有达成协议，或者说如果能够有产生一些新的积极成果的这种可能性，我认为中方是一定不会放过的。因为中方毕竟要为可能的这个特朗普政府来做一个准备，那么这个准备的其中的一个方面呢，就是尽量把这个中美关系能够把它的基础呢建立得更为牢靠，或者是建立得更为积极，也就是我们 build a higher floor， 能够让它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双边关系。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就算是为一个特朗普政府来做准备，我认为中方现在也有充分的理由去来积极的改善，或者说积极的追求一个中美关系之间的改善。谢谢。
好的，感谢孙云主任。那么继续请教王维正教授的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2021年3月的时候，当时美中高层是在阿拉斯加会谈，被说是这个不欢而散。其实这个从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美中经历过几次比较大的事件，像2022年8月的佩洛西议长访台，还有2023年2月的这个间谍气球事件一连串的风波。那么王毅和沙利文两个人呢，是在维也纳、还有马耳他以及在这个曼谷之前举行了3次这种所谓的秘密管道沟通，或者叫非正式管道沟通吧。那么这次沙利文到中国访问呢，是一开始在北京的近郊雁栖湖，现在是最后一天直接进入了人民大会堂见这个习近平主席我们从这个距离来看，美中从一开始拜登上任之初的阿拉斯加中间到了第三国去，那么最后离北京是越来越近，是直接见到习近平了。如果我们从这个时间拉长来看的话，从2021年3月到现在2024年8月，您认为整个美中关系是不是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趋于缓和？究竟是真的已经走出低谷，还是还没有融冰呢？您会怎么形容现在的美中关系？
您刚刚提到这个一系列的这些事件哈，确实在有一段时间的话，让很多分析家非常的担忧，就是中美的关系的话是呈这个螺旋形的下降，然后没有止境，甚至于有可能从竞争变成冲突。那我想这个是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沙利文他与王毅这个几次的见面啊，现在叫做战略管道沟通的话，他是希望说能够为这个双方的关系能够建立一个底，就是一个 floor， 然后另外的话要建立所谓的 guardrail， 那希望要管控双方的关系。那我想这个基调的话，这次也非常清楚。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美国人就是美方的认为，就是说如果有沟通的话，总是比没有沟通要好。那中方的话，对于沟通来讲的话，他并不是为了沟通而沟通，他是沟通的话，他有更大的一个目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两边对于这个所谓的沟通的话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然后你提到说现在沟通管道建立起来，然后这个苏利文见到了习近平，见到张又侠，好像看起来规格蛮高的。但是我觉得美国朝野各界跟现在跟这个比如说克林顿政府时代虽然延续的所谓的这个交往的政策，就是 engagement 的政策的话，但是实质上有所不同。第一个就是说期望已经变得比较低，而且也讲所谓讲低的话，应该讲说变得比较实际，变得比较 realistic。那知道说中美关系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还是包括了合作的、竞争的，甚至于冲突的层面。那么只是在不同的时间的话，是哪一个层面比较多一点？现在看起来的话是竞争的层面比较多。那美在这个只剩下5个月的时间呢，这个拜登总统很希望说能够把这个逐渐变向竞争的关系呢，能够做一个好好的一个维护、一个管控。这样的话，也许是他可以留下来的所谓的资产，叫所谓的 legacy。
好的，感谢王维正教授的分析。我们今天现场的网友有很多针对这个沙利文和习近平还有张耀霞会面、发面他们的看法，我们念几位这个网友的看法，再继续请孙云主任跟我们的网友也进行互动啊。这位叫鱼次郎的网友他说，沙利文如果有和习近平谈到台海问题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提到美国不能限制乌军直接攻打俄罗斯本土，将来的台海战争，美国政府当然就不能限制台湾直接远程攻打北京了。美国不能压着台湾让中国打，这一点很重要。这是网友鱼次郎的个人看法。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沙利文这次来华最大可能是阻止中共向俄乌战场派出支援俄罗斯的所谓志愿军。两位网友都谈到了这个俄乌战争事实上这个沙利文跟习近平也谈到了俄乌战争的问题。再念两位网友，一位叫杰克刘，他说其实什么都得不到，中美现在不是要搞好关系，而是不要变成热战。还有这位网友，他的这个昵称是看起来像俄罗斯文还是东欧的文字，我不知道怎么念但我念他的评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张又侠与美国的沙利文见面会谈的口气，美国人是听不出来的。汉族人最了解中国共产党张又侠的口气了，中国共产党的张又侠对美国的沙利文谈话的口气，是领导对下属谈话的口气，是家长教育孩子的口气。 孙运主任，当然最后这位网友他是提到张幼霞，其实在会谈中的确是对这个沙利文重申了这个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然后要停止对海军售这些老调重谈。那么您怎么看，如果我们从这个不管是会面的规格或是谈两个人谈的这个内容议题还有一些小细节上面，我们注意到其实沙利文好像在会见这个王毅还有这个习近平的时候表情都不是保持的比较严肃，看起来没有很开心，不晓得你怎么观察我们网友说的这一点呢？很快回应一下他好吗，孙主任。
我个人也参加过这种高层会见，包括在中安军美的这个会见，我个人倒不认为说中方的口气是在训斥，或者说一个上级对下级的态度来对待美方的这个访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美高层会见中间，中方是一定会强调我们说就是中方的一些我们说是基本动作，就是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然后在中国内政的问题上，然后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上，尤其是台湾问题，这个我认为中方一直所强调的这些观点啊，包括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而且从美方和中方打交道的这些官员来讲，大家都知道如果要同中方进行会谈的话，中方一定会在就是这个开场白中间来强调中方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面的这个基本观点。所以这个我认为从工作层或者说从这个双方沟通的角度来讲，这个并不是一件并不是一件让美方会感觉很吃惊或者说感觉到很屈辱的一个现象。因为美方也会非常严正的提出，比如说美方在这个俄乌战争问题上对于中方的期待以及对于中方的一些看法。那么这个双方能够进行相对坦诚和开放的交流，我认为说还是对双边关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好的，刚才我又有一个问题想继续请教孙运主任，因为刚才你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沙利文和王毅之间三次，包括维也纳、马耳他和这个在泰国曼谷的这个三次的所谓秘密沟通吧，因为这个英国金融时报也特别把这个详列出来。那么现在双方好像正式的用词也把它变成是一个所谓的战略沟通渠道了。您刚刚说认为说这个王毅跟沙利文见面是有一个积极意义的，那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说这个王毅他有时候说从维也纳、马耳他再到曼谷再到今天的这个北京的雁栖湖，感觉这个磋商的距离是离北京越来越近。过去这种战略渠道也有所谓的 SED 经济战略对话，这每年都举行的，是在拜登上任之前。您怎么看这一次《金融时报》分析的这个秘密管道所起的作用？美中关系真的像这个距离来讲是越来越近了吗？孙运主任。
我觉得王毅的这个话实际上它是有这个语带双关的。从地理意义上面来讲，当然从维也纳到马耳他到泰国乃至最后到北京，这个对于北京的地理意义来说是越来越近的。但是我认为说王毅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是说中美关系的这个发展方向是离北京之前的预期以及北京之前所设计的这个立场跟方向是越来越近的。所以你看是现在是美国人到北京去访问，但实际上也有不太成立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在拜习会之前，王毅就已经访问过华盛顿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说中美关系离华盛顿越来越近了呢？所以这个从中美关系两国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从2021年的阿拉斯加的这个不欢而散，到2022年的我们知道说中美关系是努力的想要恢复想要恢复它的一个积极的状态，但是产生了这个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就是佩洛西访台，那么直到2023年呢又产生了这个气球事件。乃至到六月份的话，这个我们从布林肯访华开始，开启了中美之间或者说在拜登政府之下，中美之间在内阁一层这几层级的官员之间的一系列沟通。那么在过去的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中美关系实际上是经历了我认为说是乍暖还寒，然后波澜起伏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和过程。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认为2024年我们看到的中美关系基本上是稳定的，不论是双方合作来管理就是对这个台湾大选以及赖清德上台的这个反应，还是说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关于比如说中美在南海尤其是在菲律宾仁爱礁以及现在仙宾礁之间的一系列的沟通和互动，那么我认为说双方还是努力的在2024年去积极的管控中美之间的关系。那么明年呢，鉴于这个11月份的大选现在我们仍然说未知鹿死谁手啊，那么明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变数或者说是未知之数。
好的，感谢孙韵主任，也要请教王维正教授了。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拜登总统上任之后这三年半来，现在终于在他离任之前，我们看得比较清楚了，美中之间的沟通管道，包括这沙利文跟王毅，历经了从这个维也纳、马耳他到泰国的曼谷，就像王毅说的是，离北京越来越近了。那么刚才孙主任的解读是两方的这个关系是越来越靠近北京所设置的一个目标。但是他也提到，其实2023年10月，王毅已经到过美国首都华盛顿，来美。美国华盛顿见过这个拜登总统了，不晓得您怎么评估这一次看来这三年半来的这个沟通管道的这个积极成效？那么美中关系如果接下来总统大选之后有所变化的话，您认为究竟是哪一位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会更有助于接下来的美中关系呢？王教授，
是中美关系的发展三年多来到底是离北京比较近还是离华盛顿比较近？对，那我记中方常常想讲一句话，就是说希望中美的关系能够相向而行。那如果去仔细推敲这个话，就意思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双方隔得很远嘛，对不对？
是。
那么如果说现在各向对方的多走了几步的话，是有进步，但是彼此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我想要强调这个观点，就是说你要衡量他这个这个交往这个策略的成效如何，到底是看那个那半杯水。有的人说这个水的话是一半是满的，有的话说是一半是空的。那我觉得我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拜登总统的话，他的这个政策对华政策基本上来讲维持了这个交往的一个基调，但是在期望上的话已经降低很多。因为我刚提到是要管控，要维持一个所谓的一个地板。那在很多可以过去可以具体合作的项目上，比如说关于这个fentanyl关于这个疫情的合作，关于环境的合作，包括 AI 的合作，那我觉得的话，这严格讲起来的话，都算是一个 work in progress，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还是在进行的东西，而且成效并不是非常的彰显，而甚至很多美国人的话会觉得说，中方的话常常拿这个作为一个杠杆，希望说美国的话在其他方面能够让步，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三年多来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接触跟一些的这个试探的话，双方的关系似乎呈现比较稳定的状态。那么既然是相向而行的话，各向对方走个一两步的话，总比停在原地或者甚至相反而行要稍微好一点。
好的，我觉得这个王维正教授相向而行的这个比喻说得很好，非常感谢王维正教授的分析。我们再念几位我们这个今天节目现场网友的评论，再请我们孙韵主任跟我们的这个网友进行一些回应跟互动。这位叫 Lation Zhang 的网友他说，目前美中关系不是改善的时机，关键是在于俄乌战争，俄罗斯有没有投降，这是西方民主阵营的当务之急，习近平这个独裁者美国怎么能够放弃制裁呢？网友个人看法。Jack 刘这位网友他说，以后就不要访问了，反正啥事情也解决不了，浪费汽油。还有一个叫 LJX 的网友他说，沙利文作为战略规划师他认为是不合格的。林 Z 这位网友他说，预计是两手准备，先结合，寄希望于打败特朗普，万一败选的话再一起给特朗普挖坑。这些都是我们网友个人看法，但今天我们的评论蛮多的，我就稍微念几个觉得有意思的。还有叫 Siri 的这位网友他说，沙利文真正的用意是去跟习近平勾兑，让拜登难看，无非是川普获利，川普如果上台的话对中国可就不会再这么绥靖了，问题的关键是习近平要不要明目张胆的支援普京。综合这些网友，请这个孙主任要不要回应一下？还有就刚才我问了王教授说，下一届总统究竟是谁会更有助于美中关系，我想请教您这样子问，北京方面您认为他们的预估，北京心中的预估是谁当选美国总统可能更有利美中关系呢？孙主任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中方跟北方的观点一定是有差别的，因为对于美国总统来讲，美国总统的目的不是为了有助于美中关系，对不对？有美中关系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来讲，或者说对于美国的领导人来说，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那么目的的话，仍然是如何最好的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这一点上来讲，就是对于 对于不论是民主党的候选人来说还是共和党的候选人来说，如何最好的去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个才是他们最终想要实现的一个目标。那么美中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那么在我们知道，在特朗普跟这个哈里斯，或者说特朗普跟拜登之间，对于在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上面有一定的共识，但是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一般所讲的说，华盛顿的关于中国的两党共识，到目前看起来想要扭转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承认同中国的竞争，或者说中国给美国带来的长期的战略性的挑战，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的威胁。那么这一点说上面来讲双方的这个候选人都是承认这一点的。但是我认为说差别两方肯定看起来也是很大的。因为从看到这个拜登政府来讲，他是希望能够管控同中国之间的这个竞争，虽然说要竞争，但是不能脱轨。但是对于管控脱轨这一点，我们认为说特朗普的团队就不是这么的就不是把它看作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优先的事项。然后另外还有一点，我认为说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或者说对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观点。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上一任特朗普政府期间呢，美国是在政府中间有相当高的这个政府的阁员是采取了一个非常鲜明的把中共同中国人民做区分，就是中国是好的，中国人民也是好的，但是中国的问题都是出在中国的这个执政党上面。那么我们相比之下呢，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拜登政府之间对拜登政府中间呢，对于这个如何来攻击中国的这个执政党以及中国的这个政府，那么相对来说是比较沉默的。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说拜登政府在就是中国的国内政治上面采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沉默，或者说不予置评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对于双边关系的稳定是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最终呢，不论是还是这样讲，中美关系不论是怎么样发展，其实美国大选最终的这个影响并不是很大，美国大选最终仍然是看国内政治的议题。那么我认为说中共即使想要来影响这个大选的结果，那么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可能应该说是不太可能，或者说是它可能性比较低。
好的，上半场最后我想请王威正教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孙英主任的观点，还有帮我们展望一下不管是选前这几个月还有选后的美中关系，您是如何展望的呢？王威正教授最后的总结。
是，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话势必会变成这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之间辩论的一个主题。那么对，因为这个在野党的话，就是这川普的话，他一定会攻击这个拜登政府的这个对华政策过于软弱，而为了交往而交往而乏善可陈。那么哈里斯的话，他既然是拜登总统的副总统，然后又承诺说要所谓的这个拜归哈随，所以他可能萧归曹随，所以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负担，有一些包袱。所以我觉得，而且刚刚孙主任讲的很对，就是说现在在美国的话，朝野各界对于这个对华的政策的话有很高度的共识。那大家对于过去执行了40多年这个交往政策的话，有一个深刻的一个反省。那我觉得即使中共不想要这个变成美国内政的一个焦点的话，也会不自主的对号入座。
好的，非常感谢王威正教授还有孙英主任，真的有关于沙利文访中跟我们进行了最及时的点评，非常感谢二位。提醒大家，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来宾和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就在这个美中关系和缓的同时，从中南半岛到南太平洋，北京持续强化它的战略布局，美中之间的印太博弈是否出现了情势的逆转呢？休息片刻，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 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8月29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就在美中关系趋于缓和的同时呢，北京从中南半岛到南太平洋全面展开外交出击，强化战略布局，试图和美国的印太战略抗衡，建立所谓和美国平行的国际秩序。那么根据新加坡研究机构 ISEAS 最新发布的东南亚形势报告，东南亚国家支持中国的比例已经上升到了 50.5%， 是几年来首次超越了东南亚国家支持美国的49.5%。那么就有专家认为说，美中两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消长是令人触目惊心哦。那么另一方面，北京在本周召开的南太平洋岛国论坛上，也透过了所罗门群岛以及这一次论坛的轮值主席国汤加，对美国和澳大利亚施加压力，希望阻挠在南太平洋地区呢只剩下3个邦交国的台湾参与这一次的论坛。那么中南半岛和南太平洋各国在美中之间究竟如何站队选边？美中两强在印太地区的博弈现在是否开始出现了逆转呢？我们继续来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哦，一位是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的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孙主任，孙主任再次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的教授王维正教授，王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您好。
今天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下半场我先请教孙运主任啊，刚才上半场我们谈到沙利文和张又侠会面了，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其实也没有闲着，这两天其实我们知道泰缅最近的局势一直在升级，而这两天呢，中国解放军是在中缅的边境附近进行了实弹演习。我知道您最近一直在关注东南亚这一区哦，你怎么观察这个最新进展呢，孙主任？
我们知道说中国军队在中缅边境中方一侧举行实弹演习，基本上它的一个背景都是认为说缅甸的政府军要开始进行反攻了，也就是缅甸的政府军要针对中缅边境的就是缅方一侧的这个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要开始展开相对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活动。那么在过去呢，就是缅军所采取的这样的这种军事活动呢，曾经有这个缅甸的军机飞越到中国的领空，然后缅甸的炸弹呢在中方一侧领土爆炸，然后这个曾经也有过中国平民的死亡的这样的案例。那么我们看到说在最近的这个关于缅甸内部内战，也就是缅军同这个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进行的这个战斗中间，中方是严阵以待如临大敌，就是在这个中缅边境已经举行过好几次实弹演习。那么他的一个警告呢，实际上还是比较明显的，其实还是警告缅甸的政府军，就是你可以来攻打你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但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越界，然后影响到中国的领土以及中国平民百姓的这样一个生命财产安全。那么这个我认为其实还是反映出就是缅甸内政的或者说格局的一个动荡，包括他的这个缅甸内战在不断的就是我们看到他说他的这个作战的激烈程度在不断的攀升，那么这个对于国家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及中国边境安全是有非常大的冲击的。
好的，感谢孙英主任。王维正教授，其实我们上半场谈到这个沙利文的访中之行和美中关系的缓和，下半场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的外交动向，因为我们注意到在印太地区最近北京是频频出招。刚才孙主任解释了在中南半岛的这个局势，我们从中南半岛再拉到这个南太平洋，因为这一周在汤加举行的这个太平洋岛国论坛呢，北京也是不断运用它的影响力，尤其是这个主办国汤加有很高的这个债务，那么所罗门也在前一阵子因为它的关系跟北京的关系跟台湾 湾断交了。你怎么看本周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上，北京运用它的外交影响力，试图和美国也来进行抗衡呢？方威正教授，
是这个大洋区哈，就是 Oceania， 是印太地区的这个东边嘛。那这个地方过去北京并不是非常的重视，但是当它的国力发展，要试图突破第二岛链，第一岛链就不用讲了，第二岛链甚至于第三岛链，这个跟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太地区竞逐的话，这个大洋区的话就变非常的重要。在这个区域的话，过去台湾中华民国有曾经有六个邦交国，现在只剩下了三个。那么包括这个断交呢，包括这个2019年的这个所罗门群岛啊。那所罗门群岛的话，据报这个接受中国这个大量的这个不透明的这个经济的援助，然后现在的话愿意充当作为这个中共这个打手，然后那试图要在这个所谓的 PIF 排除这个台湾这个多年以来的一个观察员一个地位，这个在我看起来的话是相当这个petty 的一个做法。因为说真的，这个要不要台湾继续维持一个观察员这个地位意思的话，对北京来讲的话是无足轻重，但他要证明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他可以透过他的一些打手，包括这所罗门群岛，这是过去台湾的邦交国，来做这个等于说是赶尽杀绝的事情。第二个目的的话，他就是要证明说他可以。第二个目的的话，他是要这个来这个打击后面的这个实际的强权。这个地区的话，主要的强权传统上来讲是美国跟澳洲，所以他如果能够借所罗门群岛来打击台湾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是间接的在教训美国跟澳大利亚。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区大洋地区的话，大洋区的话，将来会变成这个美中竞逐的一个新的焦点。
好的，感谢王维正教授的分析。回到孙运主任，您在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当中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引用了新加坡研究机构 ISEAS 所披露的这个东南亚地区的民意调查，您是想提醒大家说，中美两国其实现在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的这个此消彼长，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哦。那么尤其是在加沙战争还有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影响之下，下面我们就引用这份报告的原文当中，我们用数据来说话，看这个趋势您怎么分析啊？新加坡这个机构叫做 ISEAS， 它每年都会发布一个东南亚态势报告。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在东南亚地区支持美国的占比是 57%， 支持中国的比例是 43%。 到了去年2023，支持美国的占比是 61%， 支持美国的比例是中国的比例，不好意思更正，支持中国的是 38%。 但是今年就是短短的一年之间呢，出现了很剧烈的变化。今年最新数据是东南亚国家支持中国的比例上升到 50.5%， 这是数年来首次超过东南亚支持美国的 49.5%。 而且当中报告值得一提的是，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老挝和文莱这四个国家当中呢，他们对中国的支持率都已经超过了 70%， 也是超过七成。不晓得孙运主任您的分析是什么，值得大家警惕吗？
是，我认为说非常同意主持人的意见，就是这次报告它所反映出来的东南亚，就是它不论是这个中南半岛还是就是海洋东盟，那么东南亚这十个国家中间，它所反映出来的一个就是地区的一个公共的，就是民众的这样的意见的变化，实际上是非常的触目惊心的。我们看到就是关于这个，尤其是支持美国的比例和支持中国的比例发生了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个逆转，我认为对于美方来说应该是一个应该有一个警告的效应。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我们知道说，其实对于这个变化最大的因素仍然是就是去年10月7号以来的就是这个加沙战争，包括美国采取的在加沙战争中间就是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来支持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个对于东南亚的国家，尤其是东南亚的，我们知道说三个它的穆斯林国家，也就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这个文莱三个国家的民意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像在6月份的时候，我到这个马来西亚去参加一个就是马来西亚政府所组织的一个地区的圆桌会议。那么你从这个中间就可以看到说，基本上这个加沙战争的议题，也就是中东问题，占据了 这个马来西亚所主持的这次地区会议的一个主流，就是变成了一个我们看到说每当中方的这个代表发言啊，然后中方的代表站出来振臂高呼说啊，在这个加沙战争中惨死的13000巴勒斯坦人，你就会听到说在这个听众之间就爆发出雷鸣一样的掌声。
嗯，
因为我认为说在这个就是穆斯林群体，尤其是东南亚的这个穆斯林群体中间，他们所看到的美方所一边倒支持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同中方很明显的一个这个袒护哈马斯或者说支持哈马斯支持这个巴勒斯坦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所以对当地的民意呢也造成了很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值得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加沙战争东南亚的这个民意在一年之间发生了如此大的逆转，它的可持续性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说，当这个加沙战争如果能够逐渐的平息，或者说逐渐的回复到一个中美之间在这个在东南亚过去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可以预见的是，东南亚的民意在这一次中间所反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并不是可持续的。
好了，稍后针对这个北京的外交出席在中南半岛或是在整个印太有什么挑战，还要继续请教孙云主任。不过我想回到王维正教授，其实很有趣，这个全球是联动的，中东的战区刚刚孙云主任分析会影响到这个东南亚国家对美中两国选对站边哦。那想请教您的是，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中东的烽火在上周日也升级了，那大家注意到的一点就是美国的林肯号航母是这个驶往中东地区，导致在印太地区现在是没有一艘美国的航母在驻守，这大家已经注意到了。美国的这个海军报道都已经说现在在印太是没有任何一艘美国航母的。那我想请教王教授的就是，印太究竟中东的冲突和俄乌战争是怎么去影响到拜登政府在整个印太的战略布局啊？我们记得虽然说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他在以色列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完全有能力投射军力到多个战区来履行美国的承诺，他还说美国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吃口香糖，这是他的信心喊话。但王教授在现实层面，现在我们就看到了林肯号到了中东去，印太就是没有航母，你怎么看美国真的能够一边走路一边吃口香糖来应付两个战区吗？中东和印太。
是
王教授，
首先这个刚刚您提到在东南亚地区对美中关系的这个巨大这个变化，我觉得是反映一个时间的这个民意。那么如果说在传统上我的了解，就是这个东盟国家的话，他们一般的对中国跟美国的话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期望，他们期望能够从跟中国的交往得到经济的利益，但是他们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崛起还有甚至于这个领土的野心化非常不放心，所以又希望美国能够在这边提供安全的保障。那么这个就提到，就是说您刚提到这个航母现在在印太地区
没有航母，第七舰队到第五舰队，
对，然后到这个那个美国的国防部的向来的这个军事的部署的话，都是建基一个假设，就是美国能够同时打胜
两条
战区的一个是两个 two theaters 这样的一个 deployment。现在看起来的话，军力是相当的吃紧。那么如果你把那个以色列加沙这个算一个，然后乌克兰俄罗斯算一个，那么在印太地区没有航空母舰的部署，这当然对于这个邻近地区国家的信心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动摇。但是会不会在这一段这个所谓的真空的时间，因为航母这个部署的这个真空时间，再加上到从现在到美国政权马上要移转的这样的一个五个月中间，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利用这样一个空窗期，在用这个所谓的单边的行动来改变很多这个所谓的 facts on the ground， 就是他过去2015年的时候他曾经承诺过不会变更这个南海地区的这个现状，结果他在那边填沙造海，然后这个现在的话已经军事化，我觉得这一段空窗时期的话是需要注意的。
孙云主任，刚才王维正教授我觉得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现在美国面对不管是中国挑战的崛起，还有俄乌战争，再加上现在你也提到了这个中东的烽火现在又再一步升级，林肯号驶去中东地区，现在印太没有任何一艘美国航母，究竟美国的军力能够像国防部长奥斯汀所言的是可以边走边吃口香糖同时应付这么多战区吗？还是像刚才王维正教授所警告的，如果现在印太没有任何一艘航母，马上又要选举了，会有一段几个月的空窗期，反而让中共可以趁虚而入，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孙主任。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你要是看到不论是俄乌战争还是目前的这个加沙的危机，加沙战争，美国都不是参战方啊，所以实际上不存在说美国要打赢这一场战争或者说打赢这两场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前提。
但是美国的军力要去支援乌克兰，要去支援以色列，它的军力会被牵制，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们说从战略态势上面来讲，美方我们知道美国实际上从特朗普时期就已经比较确定的需要把中国作为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主要威胁，那么自然的说美国的这个战略的重点应该是放在印太地区。但是由于在拜登政府时期所产生的所爆发的这个乌克兰战争，还有目前的这个
中东的以哈冲突，
实际上对于美国在关注或者说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在印太地区呢，实际上是有一定牵制的。这个我认为说就是哪怕在政府高层里面，在我们的沟通中间也是很明确的表示说，我们希望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印太或者说投入在这个中国方向上。但是这个事实不能尽如人意，美国始终是在欧洲，在这个中东还是有它的战略牵制。那么这一点说我认为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就是说对于美国的它的战略是有牵制的。那么这样当然也就产生了很多有意思的辩论啊，就是关于下一任美国政府或者说美国的总统是要尽快的结束这个乌克兰战争呢，还是说要继续的来支持这个乌克兰同这个俄罗斯进行战斗。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目前争论的这样一个焦点。但是从就是担心中国目前要利用这个空窗期，我个人认为说这个也要考虑中方的它的一个战略重点，或者说它的一个承受的一个程度。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年实际上中美关系的缓和或者说中美关系的稳定，它有一个很重大的前提在里面，就是中国的国内问题实际上也是很多的。因为不论我们看到说是中国的这个我们说精英政治中间的问题，解放军内部的反腐问题，包括说我们知道去年中国就是所任命的五位国务委员，在短短的一年中间就有两位是就是国务就是这个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是被撤职，然后被替换。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中国国内的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经济我们知道也是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如何能够在目前的这个全球产业链不断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仍然能够保持中国经济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保持中国的一个
好的
这个中国我认为说它目前也是自顾不暇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我认为中方还是希望能够在中美关系中间寻求稳定，而不是说借利用这个机会去做台湾的动作。谢谢。
好的，感谢。这个盛主任也提到这个中共内部的一些震荡，包括在解放军在政治方面或许也是自顾不暇，两边到底是谁现在在这个印太地区更占上风呢？我们来听听网友意见好吗？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印度是欧亚大陆伸到印度洋的一只手，印度洋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分量，东南亚对印度洋的航道尤其依赖，而中国的经济肉眼可见的衰落，目前中国是一个排斥普世价值和国际规则的政权，对其他国家没有真正的吸引力，所以他认为东南亚各国是不会在关键时刻站对中国的。还有一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拜登政府在盟友和联盟方面有所成就，但相对软弱，惯于虽近屈服，放任敌手中共做大，那么中共麻痹美国显然是取得了战略优势啊。那么美国则深陷俄乌战争、以哈冲突还有中共的经济陷阱难以自拔。这位网友其实也是提到了美中各自的问题，那我想顺着他的说法请教王伟正教授，如果我们现在来两边比一比的话，这个虽然北京在中南半岛、在南太平洋有很多全面的这个外交出击跟细腻的战略布局，那么美方受到俄乌和中东的这个牵制，但刚才孙主任也提到了，中共内部有很多自己的问题，包括解放军的清洗啊、政治的不稳等等。你怎么看中美现在两国都有各自的问题的情况之下，究竟现在在印太地区谁是占上风呢？您的比较？
这个可能是一个50步笑100步的一个问题啊。中美两个大国的话，确实各自都有他们的国内的这个问题啊。然后美国的话，似乎看起来的话，虽然不是主要的，不是直接的参战方，但是它毕竟在这个欧洲还有在中东地区的话战力是有所延伸啊。那我觉得我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在 印太地区东南亚国家的话，他们对于中国跟美国的话都是各自有所期望的。那他们希望说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能够跟带给他们那个经济的利益，而且对待他们的话是以平等对待。但是他们最后的话是希望说美国在这个地区不要离开，因为他们觉得最后的安全的保障还是在于美国。那我觉得刚提到这个乌克兰的战事，这里有一个辩论，就是说有的人觉得说要赶快结束那里的战事，然后来聚焦于在印太地区。但是有人认为说，如果说美国在乌克兰的战事上草草了事，像在阿富汗那样撤军的话，反而会影响到他在印太地区的一个声誉。
好的，感谢王教授的分析。我们也来听听看我们现场网友怎么看啊，请这个孙主任和王教授都跟我们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网友鱼次郎他说，最近中国的军事扩张大概是拿中国小学生的午餐费还有房屋养老金换来的。房屋养老金最近也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啊。他说这是全中国百姓的辛苦血汗钱，来之不易，一颗子弹都不能浪费。 Do not 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完全可以失去台湾，这没什么。他认为其实美国在亚洲只需要日本一个盟友。 Jack 刘这位网友他说，世界局势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此消彼长的。中国影响力在东南亚、东亚地区逐渐增强，跟他的综合实力提升密不可分。三少爷这位网友他说，美国放弃台湾相当于当年英国法国丢掉了苏伊士运河。我们的网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哦。这个孙主任如果可以的话则要回应一下。还有刚才我们延续也谈说，中国如果想要在不管是东南亚或是印太地区进一步发挥它的外交影响力，想要建立所谓和美国平行的国际秩序的话，您认为还有哪些挑战呢？我们刚才网友提到一些，你也提到了一些，跟我们综合最后讲一下好吗，孙主任？
我觉得首先从美国在地区的部署来讲，或者说刚才有的网友提出说美国要放弃台湾，或者说美国只需要日本一个盟友，这个我认为在国际关系中间，尤其是在大国政治之间，不存在说一方面就是有大国的一方单方面主动放弃自己已经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筹码，或者说已经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资产。所以说主动放弃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是不会采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另外一点是在这个中国想要在东南亚进一步发展外交影响力，我认为中间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它的一个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目前所知道，就是最近那王毅他是对这个缅甸跟泰国进行了访问。那么我们也知道说，最近缅甸跟泰国的内政都是处于一个相对紧张，而且是处于一个可以说在缅甸的问题上处于一个就是缅甸内战的一个危机的转折点。那么我认为说，中国想要在东南亚进一步发挥外交影响力，那么各国的内政就是首先一个中国不可逾越的，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因为在缅甸已经就是军人统治三年多以来，然后缅甸的内战愈演愈烈，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么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于自己最基本的一个边境安全、一个国家安全都没有办法很有效的维护。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中间，缅北的这个电诈在中国的社会中间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是简直是起到了一个谈缅北而色变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这个我认为实际上是反映出中国对于东南亚国家它的影响的一个欠缺，就是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中国甚至都不能够影响说东南亚的国家的一个政策它的发展，或者说中国都不能够解决，而且这个问题就在中国的周边啊，它就在中国的边境之上。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我认为还是反映出来中国外交或者说中国的策略实际上是有不足，或者说是有无力之处。
好的，
那么如何来处理这种矛盾，我认为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是提出了非常重大的挑战。
感谢孙英主任。那么王维正教授，其实我们从上半场谈到下半场，共享这个广阔太平洋的美中两国，现在各自面临各自的内政问题啊。美国也马上要大选了。那我们纵观这个印太地区，刚才庄主任也提到一些地区热点，您觉得接下来是不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或之后，还会有一些印太地区的动荡？大家是不是要绑好安全带呢？最后的总结，王维正教授。
是，我想那个中国官方虽然是讲说不干涉内政，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证据，而且也了解，就是说中国的话 事实上是积极介入很多国家的内政，那这个推动所谓的这个瑞士力等等。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国际之间的一个争斗，或者说是这个在各国的这个内政比如说扶植某一些特定的领导人，他们对于中国比较有利的话，那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未来几个月需要观察的重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维珍教授还有孙韵主任二位今天抽空参加我们的节目，回应我们的网友，非常感谢二位的参加。
谢谢主持人。
好的，也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带您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习近平的六大思想进了新教材，教书育人还是粗暴洗脑？第二个话题是北京官媒公开寻找基辛格，世间再有能再有一个基辛格吗？欢迎观众朋友们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并参与我们的讨论。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